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家中如果有过敏的孩子，对于每位家长来讲，都是心里非常紧张的一件事儿，因为过敏这件事儿很容易反复发病。如果儿童时期这个病情控制得不好的话，很有可能会把病根带到成年。对于病情严重的过敏性哮喘患儿来讲，尤其如此。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关注到的话题呢，是儿童敏感哮喘的成因及治疗。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特邀嘉宾呢，是美国敏感和免疫学医学博士杨丽华医生做客直播间。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敏感和免疫学美国内科医学博士杨丽华医生。杨丽华医学博士拥有美国敏感和免疫学会以及美国内科学会的双重认证。杨丽华医生毕业于沈阳医学院，曾在纽约州立大学下城医院中心接受敏感免疫专科培训和认证，现任纽约大学格朗尼医学中心敏感免疫专科医生，专治成人和儿童敏感。杨丽华医学博士成人和儿童敏感哮喘治疗专科诊所主治由过敏引起的以下症状：花粉过敏、眼睛痒、眼睛肿、过敏性鼻炎、鼻塞、流鼻水、打喷嚏、季节性过敏、湿疹、荨麻疹、皮炎、皮疹、皮肤瘙痒、接触性皮炎、气喘、久咳、胸闷、食物过敏、药物过敏、化妆品过敏等。杨丽华医学博士成人和儿童敏感哮喘治疗专科诊所提供过敏原检测、肺功能检测、打脱敏针治疗过敏、舌下免疫治疗脱敏。杨丽华医学博士成人和儿童敏感哮喘治疗专科诊所在以下两个地点可为您提供服务。第一家诊所位于唐人街物街128号607室，另外一家位于布鲁克林61街749号。唐人街诊所健康预约咨询电话：212-810-9836，212-810-9836。布鲁克林诊所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521-6350，718-521-6350。杨医生你好。
哎，何琳你好，听众朋友好，我是杨丽华医生啊。
欢迎杨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到的话题呢，是儿童敏感哮喘的成因以及治疗。说到儿童敏感哮喘，首先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介绍一下什么是儿童敏感哮喘好吗？
好的啊，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哈。美国的这个儿童当中呢哈，有15%左右吧哈，都有一些敏感啊。这个敏感常见的过敏源的话呢，比如说有尘螨哈，然后有这个花粉，或者家里面有养宠物的，有猫狗啊，还有蟑螂啊，这些常见的。那么有的程度不同，有的人呢就是说过敏的程度会比较强，那么对过敏源程度比较强的话呢，这些过敏源的话会吸入啊到小朋友的这个气管里面。然后有小朋友通常讲的话，那个气管啊比较小也比较窄，所以这些过敏源吸入到气管里面以后的话呢，会引起这个气管里面啊就是发炎，然后有时候分泌物增加。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情况下呢就会引起小朋友咳嗽，因为你里面分泌物增加了，气管里面分泌物增加了，他就会咳嗽。那么如果这个严重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它就会的话呢气管更加的窄，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喘鸣的声音发出。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又有咳又有喘，这个就是哮喘构成了。这个是它基本上这样一个原理，它怎么为什么过敏啦，然后为什么就引起哮喘了，是这样一个原理啊。那至于这个过敏源，就像我刚刚前面介绍的，尘螨、花粉、动物，然后动物的皮毛哈，然后的话霉菌，然后再下的话蟑螂，这些都可以引起常见的过敏源啊。
哪些最常见的症状就可以提示说你们家里的孩子得了这个病？就除了刚才是咳嗽啊，或者是发出喉咙里发出这种哨鸣音啊。
对对对，就是小朋友的话呢，通常最常见的就是咳嗽，他就是严重程度比较严重的话才会出现这个喘鸣的声音哈。小朋友通常的话呢，前面会有一些鼻塞呀、 然后因为这个上呼吸道啊，就是从口啊到鼻这个地方是上呼吸道，那么从气管往下到肺这个是下呼吸道，那上下呼吸道都是相通的。如果你上呼吸道哈，就是说过敏，比如说哈严重的过敏引起的鼻子整个的堵塞，然后的话那就通过口呼吸，那通过口呼吸的话呢，这个流量不够的时候呢，那这个而且它没有鼻子这一层的就是湿润还有过滤的功能，把一些脏东西过滤出去，因为鼻子里面是有鼻黏膜，然后还有里面鼻毛啊，还有一些分泌物，这个是起一个过滤的功能的。如果这个上呼吸道整个的就是说塞掉了，那么你张开口呼吸，很多小朋友都是鼻塞哈，然后张开口呼吸，张开口呼吸以后的这种外面的空气没有过滤功能了，没有鼻子的过滤功能，它就直接下去下呼吸道了。那么进来以后的话，这些细菌还有这些过敏源通通的全部进来，它没有任何的过敏，它没有任何的这个过滤功能，所以这些东西全部下来以后进到气管里面了。这个时候就是常见的小朋友症状，就是经常的咳嗽。如果小朋友如果要是一两声的咳嗽嘛，那还没问题，就是如果比如说咳嗽超过一个月以上，有的小朋友甚至咳嗽几个月，这个时候就要提醒家长要注意了。而且小朋友经常是夜间会咳嗽，因为夜间的时候本身他就是小朋友的这个咳嗽的这个反射功能就不是很强，那么夜间睡了一晚上觉以后的话呢，在夜间的时候他这个分泌物会里面就积得多，所以说夜间咳嗽咳醒，然后的话呢甚至有的严重的话就是白天晚上都是咳，而且有的时候咳起来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就是哮喘的症状。
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家长就要考虑这个孩子是不是得了过敏性哮喘。
对对对，要考虑是不是有过敏，然后是不是有喘。其实有的小这个名称叫哮喘，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喘起来的，因为真的到喘那一步的时候，那个已经是比较至少是中度以上的了。所以如果要早发现的话，那如果小朋友有就是长期咳嗽的话，这个一定要找找原因的。
那说到这个病的话，它会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吗？
会有遗传。如果父母哈有过敏，然后父母有这个呼吸道的问题，那小孩子也是容易看，就是说携带这个基因的。所以说的话，如果父母双方都有过敏，那这个小孩子就是说过敏或者是有哮喘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这个绝对是有关系的。
那说到了这个病，有没有一些分类或者是分型呢？
对，这个是有的哈，就是说这个全美的话我大致看了一下，有个研究说现在有大概600万的小朋友有过这个哮喘啊，然后就是说占这个小朋友人群的这个8%-10%，就是10个孩子里面有一个就可能会有。那您讲这个分型的话呢，就是这个哮喘的话呢，它就是如果按症状讲的话呢，就是有轻型的，就是断续的，然后还有这个中型的，也有重度的，所以就是按照他这个症状的情况，然后按照他这个发作的频率，按照这个来分型的话呢，就是轻型的、中型的还有重型的。当然在这三型当中也有这个就是持续性轻型的，然后持续型的就是轻和中之间的，就是这个里面就是如果再分就更分得更细了，就是说按这个病情还有这个发作的频率，初步的话呢就是可以讲三型：轻型的、中型的和重型的，这样的话就比较好理解。
那像这个病它一般的在儿童的整个的这个年龄段当中更集中在哪一个年龄段容易多发呢？
这个的话就是哪一个年龄段都有，没有特殊说就是5岁以下的小孩也有发作的。只是说5岁以下的小孩的话呢，有时候症状会突然的重一点，就像我前面讲的，他小的时候他气管比较小，然后窄也比较窄，所以说的话呢有的时候反映出来的症状会比较重，但是的话呢他就是没有说局限于哪个年龄段，哪个年龄都可以发病。
那像一般一年四季当中他有没有某一个季节他就更容易发作？
如果要是讲普通的哮喘的话哈，那通常来讲是冬季，就是秋冬季会比较常见常发啊，这个不是说单纯指这个过敏性哮喘，就是普通型的。那如果要是过敏型的话呢，就取决于这个病人对什么东西过敏。 如果要是对尘螨过敏的话，那它这个哮喘的话呢，一般来讲是也是秋冬季啊，这个时候秋冬和春季这几个季节的时候，它会比较症状突发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呢，一个是就是刮窗了嘛，通风也不好，那这个尘螨的话呢，一般都是在室内的。那尘螨的话都在什么位置上呢？可以在这个床垫上，也可以在就是地毯上，也可以在窗帘上。所以这个季节如果大家全部关着窗户，那通风也没有那么好，如果要是那个清洁工作做的也没那么好的时候，而且暖气又打起来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比较就是容易发作。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秋冬季的时候小朋友比较容易生病，生病的时候呢再加上过敏的底子，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哮喘比较容易发作，这个是一种型号的。那另一种型号的话呢，如果是对动物或者是皮毛过敏的话，那家里面如果养了动物，几个月以后小朋友突然见了这个动物以后就开始咳嗽，或者是身上出红疹，或者是说就是有的甚至喘起来，这个你就很明显的知道是动物过敏了。那么如果要是对这个花粉过敏的话呢，那通常花粉的话呢也分几种情况哈。那春季的话对树花粉过敏，那个是春季，一般三月到五月份这个时候是高峰期，在这个时间的话，如果外面的花粉量很高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吸进来以后，那有其实不论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这个时候那他的过敏如果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个气喘就是在这个时间也会发作的比较厉害。如果要是对这个还有一种型号，就是杂草的这个花粉过敏的话呢，这个叫枯草热嘛哈，杂草的花粉过敏的时候呢，那这种杂草的话通常是秋季的，比如说八月份到十月份，有些小朋友这个东西过敏的话，那他气喘就会在这个季节过敏爆发的比较厉害。所以如果有的小孩甚至就是严重过敏体质，那什么都过敏，那他这个哮喘就比较难搞，一年四季都是有这个 trigger 哈，就是这个诱发的因素在那里哈。
那如果说放任他不去治疗的话，他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
后果是
对
对，就像我刚刚前面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哈，就是这个哮喘的话呢，按照症状的话它比较轻型的、中型的还有重型的哈。如果要是轻型你不去管它的话呢，就是说也有可能啊，这个症状就是这样千千延延，好了什么时候又来了，好了什么时候又来了。但是如果要是稍微就是说它这个发展的比较，就是说你不去管它的话，有的人就会越发越重嘛，发越重的话它可能就轻型的就可以转一个中型的，中型的就可以转一个重型的，然后这些情况有可能就它长大以后就带到成年里面去。因为就是人体的这个气管和肺里面的话，我们都是有这个呼吸上皮的嘛，然后那度里面反复发炎的话，就是哮喘反复发作的话，那它里面的话就会就是反复的就是发炎，就像我们实际上你里面看不到哈，就像你手上一个伤口，你比如正常你皮肤是好好的，那么你哮喘发作的话呢，就相当于你手上的这个皮肤破了，
伤了，
然后的话呢它好了以后过了
又破了，
以后又破了，对，你反复的在上面这样搞的话，一个地方哈来回搞的话，那么这个地方的皮肤就不会怎么样，然后的话呢它甚至有的时候变得非常就是粗糙，然后纤维化啊，然后的话呢就变得那个功能就没有那么好，就是你手就像我们手上的伤口，你反复的那个地方好了开好了开，那个地方会很厚的，将来长起来的以后会是一个很粗很厚甚至结疤的一个面。
对对对，
那就是肺里面的话呢也是这样一个情况，你反复的哮喘不去管它，实际上它里面的话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炎症的，然后修复，然后有一些就是上皮细胞，就是说呼吸上皮就没有那么好了，不能说绝对的去纤维化，但是到严重的时候会有这个情况出来的，就是里面也有疤，那个疤的话呢就是呼吸的功能就不好。
那像过敏性哮喘，它可能会引起哪些并发症呢？
如果要是说比较严重的话呢，就是说小朋友的话，久咳这个是如果小小孩的话呢，他也不会讲什么，所以家长会比较着急的嘛，因为他白天咳，夜间咳，有的我们诊所来的小朋友妈妈告诉我夜间几次起来啊，所以一个人咳，全家都不用睡觉，然后你这个也没办法去上学嘛，然后第二天的话呢，就是而且他这个症状不是一天两天的，是常年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家里面这个有的妈妈跟我讲就是很崩溃啊，因为你这个一到晚上他就咳起来了，有的时候又咳起来咳吐了，
对，
十几二十分钟在那边咳呀，咳了以后全家人大的小的都起来，然后他那边奶刚刚喂好了或者刚刚吃饱了，然后全部吐下来，吐下来以后的话还不减轻，然后的话呢有的时候他咳得厉害的时候会就是小小孩的话呢，他就是说吐的话呢他也吐得不大好，有的时候还有误吸，
哎呦喂，
吐出来的东西，对，误吸进气管，然后就引起肺炎，所以这个情况都有。当然严重的这个哮喘的话，那是连咳带喘，那个整个的呼吸功能都受损哈，然后的话呢他呼吸不好的话，那这个都是危及生命的，如果到这种程度的话，家长一定要送去急诊室了哈。
嗯，没错，刚才我们杨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像儿童过敏性哮喘，像它的容易常见产生的一些原因。那有一些可改变的一些因素啊，包括像这养宠物啊，还有家中如果有吸烟的人的话，会不会对这个情况会病情会有所加重呢？
你说的没错，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发现小朋友有这个就是有过敏的情况，那就父母啊或者是亲属啊，最好是在外面去吸烟。或者就不吸烟啊，如果能够不吸烟是最好了，因为吸烟的话本身烟雾哈，还有尼古丁的话，它这个本身也是刺激物的，本身它这个气管就比较脆弱，那再来一重，那就是说会更加重，所以说的话这个是属于二次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说如果家里面家长有吸烟的话呢，最好是不吸，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就到外面去吸哈。
医生他是如何诊断儿童过敏性哮喘的呢？
一般通常我们都会就是跟家长聊一聊病人的这个病史哈，那么通过问诊的这个病人的病史的话呢，他这个病史本身就会提示，比如说哈，这个有咳嗽啊，有这个过敏的症状哈，有多长时间，如果很久的话而且反复的话，这个就已经是指向是这个有这方面的过敏或者哮喘的这个倾向性。然后那如果要是确诊的话呢，我们会给病人做一下这个过敏的排除一下过敏源的检测，如果过敏源本身就是非常的显著非常的重，那这个就是更进一步证实，那我们的这个通过病史的这个了解是这方面这个有这方面的病确诊的这个情况。然后的话呢，如果还是不能进一步确诊的话呢，我们也会做这个这个叫做吸入这个叫英文叫 spirometry 哈，中文的话叫做吸入有一个肺功能的一个检测，这样讲哈，就是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测来进一步的证实病人是只是单纯的有一个过敏呢，还是说轻微的有一个哮喘呢，还是严重的。做到这个肺功能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分型了，到底看看它是严重的还是轻型的还是这个中型的，到后面我们就根据它这个做出来的结果，然后给病人分型，然后进行治疗。
目前比较流行的治疗手段有哪些？
这个第一步的话就是肯定是要预防了哈，如果要是我们知道就是确诊通过这个皮肤检测我们确诊病人是确实是有过敏源的，那我们就从源头上就要来这个控制一下，比如说哈，如果家里有宠物的，那这个时候宠物的话呢恐怕要送给就是不过敏的小家庭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不相关的这个单位哈，他们不受影响的单位。那如果家里面就是说如果要是有尘螨过敏的话呢，那我们要做一些除尘螨的一些措施哈。如果花粉过敏的话呢，这个就比较难办一点哈，因为就是一到季节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春天的时候或者秋天的时候很多花盛开的时候，就是就预防的话呢相对难一点，尤其是户外哈，那你就只能是说简单一句话，你要预防就是待在室内会比较好，但是对于就是活泼好动的小朋友是比较困难一点哈，但是预防还是第一步的。然后治疗的话呢，第二步的话就谈治疗了，治疗的话呢如果是有过敏的话，我们会给一些过敏药， 如果要是说预防失败了，或者是说不能完全预防，那我们就要给病人吃过敏药来进行这个过敏症状上的对抗，然后将他这个过敏的症状稍微的缓解一下。
嗯，
缓解以后的话呢，那看看这方面能不能控制住，如果还是控制不住的话呢，那我们就会给一些根据病人这个气喘的这个型号，比如说轻型的哈，那如果他没有经常的发作，比如说一年只是发个一次啊，或者是说几年发过一次啊，这种比较轻的，那我们会给一些就是急救的这种吸入的药，就是气管扩张剂。偶尔他有一次发作的时候呢，他可以用这个吸入的这个气管扩张剂的话呢来缓解一下。
嗯，
这是轻型的病人。如果要是进入到比轻型还要重，就是持续型的这个哮喘，或者是进入中型的这个哮喘的话呢，那它是要有一个长期吸入的药物的，因为这个没有办法预防了嘛，然后普通的药又普通的过敏药又没有效果，所以它到中型的时候呢，我们会考虑给这个病人就是吸入了一些糖皮质激素，这个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根据病人情况症状和这个发病的频率，他可以选择就是间歇性的用，比如说几个月，冬天用几个月，然后过敏的季节用几个月，就是说不用常年用，但是如果比这个型号还要重的话呢，可能就要常年用了。
嗯，
这个是就是常见的这个治疗方法。
对，刚才提到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重的病情的一些患儿，他们会采取使用一些激素类的一些药物。那像如果使用此类的药物，会不会对孩子正常的生长发育造成影响呢？
嗯，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就是很多家长都会问这个情况哈。就是说通常来讲啊，吸入的这个激素的药物啊，它的副作用要比口服的激素要小很多很多。因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吸入型的这个激素的药物，它的这个目标是肺，而口服的这个激素的话呢，你吃下去以后是全身都有的。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吸入型的话，这个激素的药物相对来说副作用是可以基本上不用考虑太多的。如果你要是这样想，有的时候你就是两害相比取一轻的嘛。如果他气管哮喘经常发作的话，那他通常这个小孩子是睡不好觉的。所以睡不好觉的话，或者是夜间睡眠的时候，他就是说有的人甚至打鼾啊，有的人是中间时常的醒啊，这个情况出来以后，是比这个吸这个药物绝对要影响他这个生长发育要更厉害的。因为你如果晚上几次起床，正常我们一个小孩子都要保证8个小时睡眠的，你中间起来好几次在那边咳嗽的不停，就是说我讲你不用药的话，因为你不用药的话他就是出现这个情况嘛。然后的话有的小孩就常年的这个
睡眠质量
张着口呼吸这样子的
哦，
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它实际上那个氧供应是不好的。
嗯，
然后对睡眠不足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更影响它生长发育的。
嗯，
至于说这个吸入型的激素的话呢，那当然不用是最好的了。但是如果你真的疾病到一定程度的话，你必用这些药，实际上比用这个药的这个副作用更大一点。
对。是，
嗯，
那另外呢，如果说在家中的患儿服药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注意事项呢？
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因为很多家长都是用这个药的时候哈，有时候不大会用，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急用的这个雾化的那个药物的话呢，通常他都是要拿过来吸了以后，这个要摇一摇的，摇一摇以后的话，头两喷要喷到外面，因为头两喷它可能里面没有药，那后面的话呢才可以用。这个是就是急用的这个雾化的这个就是急用的吸入的药。那长期的吸的这个药的话呢，现在的话有很多新产品出来不需要摇了，但是大多数的话产品的话呢还是需要吸入之前要摇一下的。所以说至于是哪种产品的话呢，小朋友拿到以后的话跟医生要问一下怎么用，如果不清楚的话呢去问一下药房，在药房那边拿到了问一下，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很主要的，如果你误用的不对的话呢，那就等于没有用嘛。
那像小朋友如果接受治疗的话，那么对于复查这块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呢？
通常的话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话呢，比如说2个月左右、3个月哈，这时候的话呢，就是说小朋友的话呢，最好是回来复查一下，然后的话根据这个小朋友症状的控制情况，那医生的话呢会做判断，这个药继续 需不需要继续用，还是说我们如果控制得很好的话，我们就会有这个向上就是减少用药，向下就是增加用药，它有这样一个阶梯式的这样一个调节。不是说一个药哈，就是有的人就以为啊这个药那我就常年这样用，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有定期复诊就是说也是很主要的。你这个问题哈，就是就是大多数家长有的时候就忽略了哈，但是这一步很主要。就是说三个月就是迟的话半年哈，一般三个月左右比较好。你定期回诊一下的话，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然后给这个药物做上下的调整。如果你控制得很好，那医生觉得可能你这个不一定需要这么多，所以就剂量上减轻了。然后如果你要是说症状上控制的没有那么理想，那医生可能还要再往上加一加。所以说的话定期复诊是很主要的。三个月哈，如果稳定了以后，比如说医生通过观察你治疗一年左右，那觉得你这个病情就这样用比较好，那你就稳定了以后就不需要这么频繁了哈。
复查也非常的重要。
对对，定期的复诊，对，这样的话根据你实际上这个这个年龄，然后就是说用药的情况，看你的症状的控制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个实际上临床上这个症状，我们再做下一步的这个调整，就是说复查的时候会做药物方面的调整。
家中的患儿如果有过敏性哮喘的话，那么在日常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饮食方面的话，通常的话就是说一般哈，过敏的小孩不同程度上有些人哈会有一点点食物过敏的，有可能啊，不一定说每一个都有，只是说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做一下这个食物方面的检测哈，然后看看哪些食物过敏，那如果有过敏的食物的话呢，我们做一个预防也比较好。然后还有就是说普通来讲的话呢，比如说你不要吃一些太，因为它气管本身就比较敏感嘛，你不要给它太刺激性的食物，这样也好一点哈。尤其是他这个气喘发作的时候，你给他吃一些比较辛辣的，这个可能就不大合适啊，因为本身他就已经在那边很咳嗽都控制不住的，你再吃这些就会加重哈。要注意的。
清淡一些会更好。
对，清淡一些会更好。然后的话呢，如果有过敏的食物的话呢，那我们排查一下，然后的话呢按着这个排查的结果来吃比较好哈。就是说如果要是过敏，小朋友的过敏情况真的是非常严重，那小的时候的话呢又有过敏又有哮喘，那甚至有的朋友啊小朋友又有湿疹，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是小朋友的话呢，就是说从小的时候我们提供诊所提供这个脱敏针啊，或者是舌下含服药物进行脱敏的治疗，这个小朋友是受益非常好的。会比较麻烦一点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几年的一个治疗过程，但是的话呢通过几年治疗以后的话呢，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预防更多的过敏源过敏将来，然后的话呢它这个过敏和这个哮喘的情况都会有所控制，就不会进一步加重。走入成年以后，他这个症状的话呢都是比较稳定，就不会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一种。所以说的话呢，如果就是有这种比较过敏比较严重的，然后又有气喘的哮喘的这种，我们是建议小朋友如果有条件，有家里面有大人来带领小朋友来诊所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小朋友来做一下这个脱敏治疗的。这样的话呢可以就是说他的健康方面哈，进入成年以后就是会好很多，会稳定很多。然后用药也用的少。
那这个脱敏针最低的年龄是几岁可以开始打？
我们通常是四岁开始。
对，
如果是极特殊的，就是过敏非常厉害的，偶尔我们会稍微破一破，就是三岁半，但是一般我们都是从四岁开始。
那杨医生，我们知道50%以上的儿童哮喘的都是过敏性哮喘，那有一个问题我们就特别想要探究一下，过敏的孩子能不能把他这个病根儿给他治好？
你要讲治好，因为这个也是很多家长问的问题哈。
对，
那讲治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哈。如果本身是从药物的话呢，只是从症状上来控制，然后如果要是症状进一步重了，那我们就药调高一点，这个就是针对症状来控制。如果要是说脱敏针或者舌下含服的话呢，它是从这个过敏本身免疫调节这个角度来进行控制，但是你要讲从根上治，它也不是说100%的，它只是说有的人恢复个60-70%，有的人恢复个70-80%，有的人恢复80-90%， 那就如果有个七八成都已经很好了。所以说就是说没有哪一个病哈、说是能够从根上能够去，这个是很困难的。就是说只是说症状上来控制。然后那脱敏针或者是舌下含服的话呢，它是从根本上来做一个免疫的调节，那这样子的话呢，增加它这个就是对这个哮喘的预防，然后增加它对免疫的一个抵抗，是这样一个过程。
儿童哮喘如果说合并有多种过敏性的疾病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哈，因为就像前面我们说的，比如说他又有这个季节性的过敏，有的人又有冬季的过敏，然后的话呢又有这个湿疹，又有哮喘，确实是有这么严重的病人啊来的哈。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到时候会提供不同的这个有药物治疗啊，然后有脱敏治疗，然后的话呢也有一些生物制剂啊来进行调节。所以就是看病人的情况，如果比如说药物治疗它就不行了，就是说控制不住，而且就是像您讲的这种多种过敏的，有往往很多情况下它真的是药物控制不住。那我们提供脱敏治疗的话呢，那脱敏治疗的话呢，效果的话呢也没有那么理想，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会辅助有些生物制剂啊。那这个现在的广告上播那个 Vixen 哈，那个也是一种生物制剂来着。所以说就是说几种方法吧，来综合治疗，到时候要看具体，要看小朋友的这个情况啊，然后我们再来制定哪一种这个方案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你提到了说小孩基本上四岁以上可以来接受脱敏针的治疗。
对。
他最佳的治疗年龄段是多少岁以内，就是说他的效果会好一些呢？
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小孩就是说儿童时候来打是比较好的，但是就是成人也可以来打呀，因为他就是这个几年的治疗以后的话呢，那有些人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各种原因就突然不能打了。我们有些病人的话哈，那停针以后的话很多年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说的话包括成人和儿童哈，他都可以就是说来做这个脱敏的治疗。小朋友的时候呢来治的话呢，他恢复的会比较快一点。但是成人也可以的，这个没有特殊的年龄限制的。因为只是太小的话，他有些就是过敏的一些反应，他还没有完全的出来，所以我们太小的孩子还没有提供治疗哈。没有，就是脱敏针至于药物治疗我们会给的哈。
好的，杨医生，非常感谢您今天详尽的介绍。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想请您介绍一下咱们诊所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好吗？
好的。那我们诊所的话呢，现在就是有两个分诊所哈，我们在唐人街有一个分诊所，然后布伦也有一个分诊所。那我们诊所的话呢，可以提供就是哈，过敏原的检测啊，包括食物过敏原呐，还有这个就是化粉的过敏原呐，然后甚至有一些化妆品的过敏原哈，这些我们可以提供检测，然后也可以做这个肺功能的检测来确诊病人哈是不是有哮喘哈。那治疗上的话呢，诊所主要是治疗哈，比如说食物过敏啊，花粉过敏啊，鼻炎啊，鼻窦炎啊，然后的话呢气管炎啊，感冒啊，哮喘啊，然后的话湿疹啊，荨麻疹啊，然后这些我们都可以提供治疗哈。我们诊所的话可以有中文呐、广东话呀，然后英文的服务都有的，大多数保险都接受的哈。今年是暖冬，所以说的话呢今年的这个花粉的季节可能会早来哈，所以说的话呢，如果家里面小朋友有怀疑就是有过敏方面的情况呢，可以就是早一点到诊所来确诊哈，做一下诊断，然后治疗确诊以后的话呢，我们提前的话呢给一些药物进行预防，这样的话呢这个季节就会过得比较稍微轻松一点哈。
好的，谢谢杨医生，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哈。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中国广播网，欢迎收听晨会 制作主持的。
欢迎您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
欢迎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 Chinese Radio。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间新闻。
今天是下雨，所以希望大家呢出门的时候
关心股市情况。道琼工业指数目前
今天是大年初七，祝您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我们电台已经有将近35年的历史，很多听众都成为我们的老朋友，但是每次过年过节，总会有人给我发简讯或者打电话，抱怨说到了外州或者中国，听不到我们的节目，真是很想念。现在好了，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听见纽约，无论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纽约中国广播网。我们也从一家本地广播电台变成了远播全球的世界媒体，终于可以实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古人宏愿。
纽约中国广播网致力于让世界听见纽约，也让纽约听得到您的声音，请在苹果或者安卓手机应用商店App Store 搜索听见纽约，即可下载我们的官方程式，流程简单方便，服务完全免费。听见纽约，让我们听见您的声音。